第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，他们不会翻的，请你们把他们翻一下哈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15节读到17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5节到17节。好，等到大家找到再说哈。
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这里是保罗来介绍这个圣经啊，我们用的这个圣经啊，他这里是说第16节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默示呢是中文的翻译，在原文是说神呼出的一口气，神出的一口气，呼出的一口气。如果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讲，神出的一口气就是灵嘛。你看超亚当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向他吹了一口气啊？圣经是神呼出的，意思就是圣经啊不是一般的书。很多人啊现在是错误的理解，特别现在有一种就是中方这个中国的那个东方闪电，现在在我们这个温哥华也有了，它叫做全能神的教会啊，这是一个异端。他就说圣经啊是一种历史的记载，神的工作用圣经把它记载下来，他是把圣经看作一种记载的历史记载的书，这是非常的错误。如果这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就是神呼出的一口气，实际上它就不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了。好，等等我们还要来交通这个问题。那么你看第15节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，看到没有？圣经啊，可以把救恩给你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刚刚我说那个全能神的教会，就是那个中国的东方闪电，他说圣经不能给你生命，不能叫你得救嘛，得救就要给你生命，对不对？是错的，圣经能够使我们得救。圣经的话是神的吹的一口气，所以是神能够使我们借着圣经得救，借着圣经得到神的生命。因为圣经不要是说是神的历史记载，圣经是神的话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是从神出来的话，就是这一本圣经。那么神做工作不错，从创世以来一直到现在神都在做工，但是神做工也把它记载下来了啊，那就是圣经记载。但是千万不要说圣经只是人来记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是神从神吹出来的气，好不好？从神出来的啊，因此圣经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得救是圣经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，而且我们17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好行为，那是圣经就告诉我们了啊。所以圣经的话是神的话，一定要注意，圣经不是一个历史的记载，圣经乃是神的话。 神的话就能改变一个人，使你得到救恩。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神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，我们怎么来认识神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就是两个路，一个路就是借着圣经，圣经能够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圣经能够教我们怎么行为完全，这个就是从神出来的。这是一个，就是借助圣经我们能认识神。第二个就是借助圣灵的指教，使我们能够认识神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来读一点圣经，就看圣灵的工作，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6章。好，请帮他们翻一翻约翰福音的16章。第7节，我们要读到14节，7节读到14节，就是约翰福音的16章7节到14节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下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好了，这里就说到圣灵了。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？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这是圣灵要做一个工作。圣灵做一个什么工作呢？他是真理的圣灵，他会把真理告诉我们。什么叫做真理呢？我们也读过圣经，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，整个圣经都是神的话，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。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圣经是外面的工作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认识神是两个路，一个路是外面有一本圣经，第二个路就是里面有圣灵的工作。当一个人一有心要追求要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，神就通过这两条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。一个是外面这一本圣经，你可以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啊，里面就把神带给你。第二个，你里面圣灵会在你里面做工，使你有一个科目，我要明白圣经，我要弄清楚圣经，我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。好，可以。那么这是你就愿意，这里就是让我们认识神，圣经里就是给我们这两个路，一个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因为圣灵你看不见，一个外面有一本圣经，这是你看得见的。好，你看得见的。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主耶稣都是走这一条路，但是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你愿不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如果你愿意认识这一位神，神就会带领你来读懂这一本圣经。 而且神圣灵就会在你里面做工。所以我们给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，福音朋友，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问他，宇宙中间有一位神，你愿不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，就是看你愿不愿意。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啊，你不愿意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好不好？那是在乎你自己。最近还有我在国内的朋友给我打电话，他说现在啊，我们国内的规定就更严了，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一个共产党员，现在是绝对不允许你有任何的信仰。那现在是管的什么年呢？现在有一个基督徒，是个姊妹，她还在电视台工作。那么，现在就找她谈话了，就要把她填一张表格，什么表格呢？就是你是共产党员，你的信仰有什么信仰，要她填这个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嘛。她还参加教会的活动，所以她呢就打电话问。先跟她丈夫商量，我到底填不填？骗他们呢，就是我没有信仰，啊，我还是去参加活动了，信仰的活动了，还是我跟她说真话。她的丈夫就告诉她，她说我劝你要说真话。她也觉得应该说真话，说真话以后呢，那就是党员的资格就没有了。就停止了，不能做共产党员了，那只能做什么呢？那你就信耶稣，那么就会这些影响，所以他就准备好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？啊，这一个就是你个人的自由意志很重要，好不好？个人的自由意志很重要，啊，所以我记得我二十多岁在国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二十多岁。我们也遇见这个困难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我还有我相信耶稣，我们有很多同学都相信耶稣，因为那是1950几年那个时候，我看我就是1952年、1953年、1954年那个时候，所以我们的书记就来告诉我们谈话，就说你们，我们共产党只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。你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，我们不培养你，除非你放弃信仰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些同学就放弃信仰了，因为他有个应许，我也听到这个应许告诉我，你只要不信耶稣，我们就送你到苏联去留学。啊，你看这个到苏联留学，那个时候是很光荣的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没有关系的，啊，是敌我关系，但是可以到苏联留学。我同班的同学，同班的同学就有到苏联留学，他们从苏联毕业回来以后，有一个同学就做了中国科学院的院长，好不好？现在就是你走哪条路，那个时候就你自己决定了。好，因此今天信耶稣，不信耶稣。你愿不愿意读圣经，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。如果你自己愿意，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，就是两条路。如果你心里向主耶稣祷告了，里面就有圣灵工作，圣灵就会带你去信耶稣，这就非常奇妙，啊，非常奇妙。啊，外面有一本圣经，啊，那么圣灵就会带领你把圣经读懂，一般读圣经不容易读懂啊，那就能够带领你读懂，啊，这个就是认识神的道路，就是两个，一个就是外面一本圣经，一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啊，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一本圣经。这本圣经 是神的话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说它只有历史的记载，在神的话里面也有历史的记载。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，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，人是怎么来的，是记载了吧，啊，那里都有神的话，好不好？你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虚空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你看到没有，这神就做工作了嘛，神的中工作就是神说话了啊，神的灵就运行在地上，神就说话了，说什么话呢？神说要有光，就是神说话了，所以圣经就把这一段就记下来了。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，我们就明白神的工作是怎么来的，但是千万要注意，绝对不能只把它说成是历史记载，一定要说这是神的话，好不好？否则我们就会弄错了，就说只是历史的记载。圣经里有没有关于一些历史的记载呢？还有，比方圣经里专门有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啊，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啊，比方，有摩西五经里面就有记载到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比方创世纪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，好，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开始了，啊，然后就，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以撒又生了雅各，啊，雅各，啊，雅各又叫做以色列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。好，创世纪里面就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开始了。以色列历史开始，就一直要到记载了就很多了，包括先知书，有些先知书，先知就是要预言的书。比方我们也读有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，这都是先知书。先知是什么？这旧约的先知是神要借着人来传达神的话，这一批人就叫先知，啊，所以他们的话也记载下来了，啊，好，这个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，新约希伯来，他写的来字后面，第一章好，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旧约神是借着先知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这个列祖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，啊，这个历史就有记载了，好多先知在传达神的话，所以圣经里面记载历史也是记载了神要 先知来向以色列人传达的话，不是只有历史，这里有神的话。所以就是先知说也好，预言也好，都有神的话。这是旧约啊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说，千万不能说圣经只是历史记载，一定要说圣经是神的话。神的话里面就包括旧约的先知来传达神的话啊，先知是人啊，神就用他们来传达神的话，所以就是历史的记载也是神的话。不但在这样，在旧约里面，神的话有很多是预言，比方说耶稣要降生，这就是一个预言。圣经里在以赛亚书就有记载，那么这一个记载我们可以读一读，好不好？请你来读旧约的以赛亚书。我们先来读第七章，以赛亚书的第七章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，十三节读到十四节。
以赛亚说：“大卫家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厌烦，岂算小事？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？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”
好，这里你看，以赛亚书是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900年左右，圣经就已经说了，好不好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个就已经说了啊，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也是神的话。说到主耶稣降生，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，主耶稣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不但说到这里，圣经里也在以赛亚书就是说到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啊，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3章。以赛亚书53章，啊，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多读一点啊，读到第十节好不好？读到第十节。
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旱地。他无家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没有怨气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伤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 因受欺压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？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使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
好，这一段也是主耶稣还没有降生900年前，圣经就已经预言了。预言他什么呢？你看第五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业压伤，看到没有啊？那是担当我们的罪了嘛？啊，他死了。好了，第七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看到没有？他被杀了。好，你看第九节，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欢使他与恶人同埋，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啊？主耶稣死的时候本来应该是给恶人一起钉十字架嘛，应该埋了，结果主耶稣死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有一个坟墓，是一个财主，好不好？还没有葬过人呢，让主耶稣就在他那个坟墓里头，这都预言在那里，好不好？900年前的以后都预言了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这是延长年日啊，就是他虽然死了，第三天又怎么样？复活了，好不好？他又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信的耶稣啊，不是只埋在坟墓里死了，而且第三天复活了。圣经里早就有预言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里的预言，因此就有人讲啊，神的工作，圣经只是记载神的工作，是个历史记载，神可以离开圣经来工作，你懂不懂？这句话就错了，好不好？神所说的话是不能变的，神说了以后一定要应验，所以神的工作一定按照圣经所预言的来做，神绝对不能够离开圣经来工作，因为神说的话不能变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是不能改变的，好吧？你看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《生命记》，旧约的往前面翻，《生命记》写了一个“生”字，第四章。好，看找到没有？生命记第四章找到没有？啊，不错啊，你们今天第一位就翻到了啊。好，第二节，我们就读这一节，好不好？哎，
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，
就是神的话。不可加添，也不可什么删减，所以神就一定要按照他的话来做。哎，所以刚刚我说那个东方闪电全能神的教会，就说圣经已经过时了，神所做工不按照圣经了，那是完全错误的。神就一定要按照圣经来做，好不好？圣经的话不能够增加添，也不能够删减。神一定要按照这个做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神不能背负他的话，神是信实的。所以你看主耶稣这件事情就很明显了，不但是主耶稣这件事情，他要降生，他要钉十字架，当赎罪祭，担当我们的罪，神还要使他复活，他钉十字架以后还埋在财主的坟墓里头，你看这圣经早就预言了。圣经不但预言主耶稣啊，圣经也预言了以色列人要复国。今年不是以色列复国70年吗？啊，你看现在，以色列人在庆祝他们复国的一天， 哦，好像五月十四号吧，很热闹
了。
哇，那是很大的，好不好？哎，神都预言了，而且圣经里还预言了，主耶稣去了还要再来，圣经也预言了，而且我们已经交通很多次了，主耶稣要再回来，不是现在，因为圣经里启示录说得很清楚，主耶稣要回来在什么时候呢？要在到第六晚的时候才回来。你看，我们又读一节圣经好不好？就是启示录最后，启示录的十六章，最后一卷书，启示录十六章。十二节读到十六节，十二节到十六节，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。
预又为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脸，好像青蛙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魔的脸，施行奇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。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 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。
好，你看这里很清楚的，就是十二节，要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就是第六位天使倒完了，好不好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先有七印，七印里面又有七号，最后就有七碗。到第六碗的时候，主耶稣才会来。你看底下马上有一句话，就是十五节，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前面没有讲，就是要到第六碗的时候。第六个碗倒下来的时候，主耶稣讲这句话。所以今天主耶稣还没有来，所以那个东方闪电他们就讲了，你看你们等了这么多年，两千多年主耶稣都没有来，实际上主耶稣已经来了，你们不要等了，是降生在中国荷兰，好吧，这是乱讲了。因为现在怎么样，现在第六碗还没有到嘛，主耶稣怎么来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等第六碗要倒下来，现在还没有到，没有到那个时候，好不好？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才说，我来像贼一样。因此现在有人说，你不要等等很久了，现在主耶稣来了，甚至还乱引用圣经，说主耶稣在门外叩门了，那就是他们来叩你的门，就说这是主耶稣叩门了，这些都是乱讲，好不好？完全没有根据。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看见主耶稣，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要来，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来，他来是先降临在哪里啊？半空嘛，我们讲过嘛，对不对？降临在半空，半空降临在半空以后，然后所有基督徒都到了半空，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啊？没有了。所以现在那个东方闪电说，耶稣降临在中国荷兰，派我们出来敲你的门了，敲基督徒的门。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地上没有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基督徒都到了半空了，所以这次完全违反圣经在那里乱讲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说的都是神的话，不能够增加，不能删减。我们再把这个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再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就是最后一章，启示录的最后一章。二十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，十八节到十九节。
我向且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塞去他的本。
好，你看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新约启示录预言也不能删去。那么我们要看见 圣经里面除了有旧约还有新约，对不对？新约四本福音书就是记载主耶稣说的话，四本福音书就记载主耶稣说的话在地上。那么四本福音书以外，我们看见还有保罗的十三封书信。保罗的书信他自己就讲了，他是从神启示而来的。因为保罗这个人很，主拣选他的时候，主是亲自对他说话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第九章，他在大马士的路上，天就开了，就是光就照到他的身上，主耶稣就亲自给保罗说话。保罗本来是杀害基督徒的，从那一天他就改变了。所以保罗的改变就是遇见主耶稣了。为什么能够遇见主耶稣？因为主耶稣是复活的主，这是保罗的经历。所以保罗信了耶稣以后，保罗就说他与他的所有他能够明白圣经，还有很多神像的说的话，都是直接从启示来的。这个我们也可以读一书圣经，就请你读加拉太书。就是加减的加那个字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15节读到16节，加拉太书第一章15节到16节。
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。
好，你看保罗就说是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所以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那是从启示来的，那也就是神给他的，因为主耶稣亲自对他说话。那主耶稣怎么能跟他亲自说话呢？因为主耶稣复活了。不但这样，彼得也为他做见证啊。那我们来读读，往后面翻，我们来读读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彼得后书第三章15节读到16节，15节到16节。
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成文。
你看彼得为保罗做见证，好不好？不是保罗自己说了我是从启示来的，彼得也为保罗做见证。所以保罗的书信在圣经里面的确是从神的启示来的，这个我们一定是相信的。彼得也为他做见证。那么圣经里头不但彼得为他做见证证明保罗的书信，圣经里也，我们刚刚读启示录，你知道启示录是怎么来的？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是从神主耶稣亲自告诉他的，所以整个启示录的记载是主耶稣的话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再把启示录往后面翻，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第一章第10节。好，我们先读第10节，读完以后我们就来读19节，10节到19节。10节读完了，读10节11节到12节，读完了以后读19节，先从10节到12节，然后读19节。启示录第一章
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达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
啊，再读读十三节好了。
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。
好，现在再读十九节。
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
好了，你看，使徒约翰是主耶稣亲自向他说，要他写启示录，而且要把现在的事、将来必成的事都要写出来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整个圣经把现在的事、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能够添加，也不能删减。现在有人要离开这本圣经，另外写什么东西出来，都是错误的，都是错误的，因此呢，我今天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圣经，看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，你们有问题可以提出来。请讲。
那就是有说那个叫什么以诺书，就是以诺书，他们是不是从圣经当中拿走了，还是就没有这本书？
现在整个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66卷。实际上历代以来很多人都写了一些记载，包括你说的以诺书，很多还有一本书叫做犹大书，那个是什么卖主耶稣的那个犹大的，好不好？有人帮他写这些东西都没有摆在圣经里面。当时选择这66卷书的时候，他们是经过了很好的祷告的、寻求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你看天主教里头还有玫瑰经很多东西这些都不能摆进来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有的东西是人的东西，人的看法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，所以我们相信这66卷书是圣灵要摆进来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在这本66卷书里面完全是神的话，那么其他的书里面不一定就是都有是神的话，好不好？有很多是人的想法、人的看法、人的记载，好不好？所以没有选进来，好不好？
那讲一种就是从这个启示录看，他讲的说还有比如说刚才讲的过去的、现在的事，还有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，都启示给我们，对吧？那从这点来讲，实际上是不是可以认为，其实我们这个世界，它是一个终结的世界，就是它的未来其实是确定的，就是说，它就是我们认为好像未来还在我们人的手里面，有待我们创造，这其实是一个假象。就是说，在神看来，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，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，其实都是注定，都是确定的。就是你看，比如像彼得，那个主在复活以后就实际上就预言了彼得将来是要殉道的，就说年纪大了，人家会用袋子把你系上，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。那像约翰，那么主实际上就是隐晦的说他就不会殉道嘛。那就是说，他们既然他们的命运也是，他们的结局也是确定的，那像我们这些人的结局是不是也是确定的？
好，那么我们来又读一书圣经，好不好？请你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。我们刚刚读过的。我们先读第三节，好不好？
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。
这里有一句话，这是指的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？
万有
他都管理了，万有都管理了。那么管不管理我们每个人呢？
那应该
好不好啊？对。那么约翰福音，请你再读一处约翰福音，好不好？ 请我们读十三章。
十三章。
十三章第三节。
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
好了，这里就说到，刚开始说是用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现在是说神把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了。神把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万有就包括我们每个人了。好，那最后呢，你再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第六章。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来读这里吧。先读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，好不好？
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忧虑，主都安排好了，好不好？一切都有安排好了。所以一个人要，你说我在世界上，圣经里告诉我每个人都要离开世界吧。我哪一天离开，主给你安排好了。所以彼得神要用他的时候，他还不会离开。
对。
啊，到了时候他就离开了。他怎么离开？那是主的安排，好不好？保罗也是啊，保罗有一次殉道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你和主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。就是我明天还遇见什么事情。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还讲，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，好不好？你说管得好细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是相信，一切都在主的手里。特别你一生的经历，你不离开主，主会给你光照，就说你明天会遇见什么事情，你后天会遇见什么事情。但你遇见了难处以后，你到主的面前，主会告诉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难处。这都有的，好不好？啊，神都安排了，好，好吧，啊，那如果没有，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可以了哈。